联合国、国际刑警成中共游乐场，欧盟下令叫停中国富人办黄金护照被堵，落实川普政策，美财长话有望通过立法，美国介入调解，卢比奥将与印巴外长通话，舔共弃子冇出路，黄金城失台籍后破产。川普开玩笑话准备成为新教宗。Shein 和 Temu 大幅加价，消费者告别离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共派遣越来越多的假冒非政府组织 NGO 进入联合国机构，中共整套跨国打压体系已经形成，进化至全球性维稳。美国拒绝为中国官员发放签证，紧想建议联合国搬迁至北京。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ICIJ 与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邮报、卫报等42家各国媒体一同进行长达10个月的调查，查阅横跨过去20几年涉及几百份的保密资料，并分析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机密文件、法庭记录和情报报告，并在23个国家采访100多位中港意见人士及被打压的维吾尔人、藏人，发现北京当局正滥用国际机构进行跨国镇压。该调查首次详尽证实，由中共政府控制或资助的 NGO 或民间团体，比如秘密警察站、乡事侨会、华人组织和学术机构等，进发至海外政府机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他们不单止透过垄断发言次数，还会在公开场合对意见者施以监视、拍照及骚扰，甚至于抓捕。获得联合国特权地位的中共 NGO 中有60多个实际上是中共的延伸，有46个 NGO 的董事或高层同时担任中共官。中共在联合国预算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令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多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或非政府组织前官员说，这个反映中共滥用联合国制度的漏洞来扩张威权。现在在亲北京的团体激增之下，令日内瓦沦为中共的游乐场。中共早已渗透国际刑警组织，并利用组织的通缉令对意见者展开全球大抓捕，甚至向外国政府机构及警方施压，来协助打击异己。另外，报告亦证实，中共对外发动资讯战亦升级，比如利用网络水军、统战机构、外国大 V 等暗中在网上发布假信息，以激化社会内部矛盾，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直接责任的认定。正流亡英国的香港意见者罗冠聪、刘祖迪指出，在英国正蔓延一股仇恨港人的新浪潮，背后由中共策划，利用庞大的账户网络，在移民、治安、穆斯林等议题上发布假资讯，将香港流亡者成为当地极右群体新攻击目标。报告总结出，中共国安部门以紧密挂钩网络群、各国民间组织、海外统战组织、秘密警察站以及至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大小群体，来操控和挑起外国内部矛盾，恐怕所有人都难以幸免于中共威权统治。联合国总部在纽约，近年美国以技术性审查和国安为由，拒绝或拖延向中俄等国的联合国代表发签证。25号，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再向美方抗议，并说如果联合国总部搬迁至中国，不单只能够平衡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还能够为多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引发 X 平台网友群嘲，纷纷说关键是一旦联合国真的要搬迁， 又有几个国家会去北京呢？搬到北京之后上网不方便，每次上网都要翻墙。美国应该满足这个建议，将联合国搬走，另组国际组织。搬到北京好啊，老百姓上访直接去联合国了。另外，中国学者和小红书工程师发布，可以利用1000万个虚拟身份进行互动，以模拟台湾民意的论文。有学者示警，可用来对台进行认知作战。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副教授黄云恩近日撰文指出，这个研究创造出上千万个虚拟身份，并让这些虚拟身份互动如同模拟一整个千万人口的国家。台湾粉丝专业高雄好个日提到，以复旦大学为主的一群中国学者和小红书工程师捞了 X 平台上100万个公开账号及小红书900万个账号的大量发文，经过人工微调后产生1000万人的数码孪生，再用社会结构、新闻动态等架构出虚拟社会环境、模拟民调等，俾1000万数码孪生互动。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指出，该思考当中共模拟过程中使用小红书或相关的 App， 大数据所涉及的个资，人们使用软件的习惯被掌握。台湾民众应有危险意识，防范外泄。台湾政府如何强化台湾的韧性，是努力方向。接着下来是广告时间。你有没有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高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我们一起来听下 Annie 的反馈。
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和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啦。欧盟最高法院欧洲法院29号裁定，欧盟成员国马耳他政府的黄金护照计划违反欧盟法，应该立即结束。这项裁决终结了欧洲最后一个可以直接买护照的官方渠道，而之前申请的最大群体是中国富人。欧洲法院29号的裁定具有约束力，马耳他必须遵守，否则将遭到重罚。法院表示，将成员国国籍与欧盟公民身份商业化，成员国不能够以国籍、欧盟公民籍通过预定的付款或投资来交换，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将取得国籍变成了一种商业交易。尽管各成员国有权自行决定授予其国籍，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在遵守欧盟法律的情况下行使。法官表示，马耳他的黄金护照计划侵犯了真诚合作的原则，破坏了成员国之间的互信。黄金护照是指允许富人以捐款或者投资方式获取国籍。在马耳他的这项计划还可以取得在欧盟的自由居留与工作权。俄罗斯和中国的富人经常利用马耳他的黄金护照来获取欧盟的公民身份。之前2020年欧盟执委会对这类计划启动违规程序之后， 塞浦勒斯、保加利亚已经先后终止黄金护照，马耳他是欧洲最后一批护照出售国之一。彭博29号报道，马耳他的黄金护照计划门槛包括捐款60万欧元购买一栋房产。欧盟观察者29号报道，自从马耳他2016年推出黄金护照与黄金签证方案以来，将近90%的购买者来自中国。报告仲指出，由于马耳他政府对黄金申请护照或者签证申请设下购买或租任房产的门槛，因此仲催生出以律师、房屋中介与政商人士为核心的产业链，其中有人在一些国家面临司法问题。报告仲说，马耳他的计划使拥有闲置资金的中国人受惠，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是借由这类计划取得了马耳他公民或居留身份的中国人，却可以自由出入欧洲的申根区，并将子女送到欧洲就读。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这个判决很明显就是冲着中国人来的。其实中国人并不坏，中华民族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只不过现在是有这样一个中共的恶魔政权，令所有自由世界的政府都对中国人戴着这样一副有色眼镜在看，总是觉得你身上有这样一些中共的影子。其实中国人确实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凭什么中华民族要容忍中共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就国会预算调和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通报，他表示与税收相关的内容有望在7月4号前敲定。贝森特表示，众议院和参议院保持一致，双方已经达成实质性共识。美国国会的预算调和是一项特殊议事程序，目的在为在参议院中加速通过法案，可以不受参议院冗长辩论的限制，仅需要半数以上投票就可以通过，允许多数党可以不受少数党的阻挠。此时正值主掌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希望推出川普的一项被称为漂亮大法案的蓝图，涵盖他第二任期内的贸易放松管制以及边境问题等内容。税收和预算削减一直是预算谈判中的难点。法案众议院版本要求至少削减$15,000亿预算，而参议院版本的削减下限仅为$40亿。贝森特是川普内阁成员，亦是正在敲定预算调和方案细节的六大共和党人之一。众议院各委员会将在这个礼拜对预算项目进行审议和修改。议长约翰逊希望在五月前就通过这项法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29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将在今日或明日分别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进行会谈。卢比奥同时呼吁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亦就此问题和他们进行接触。之前印度报道说，总理莫迪在一次安全会议上已授权印度武装部队可对帕克尔加姆攻击事件做出独立裁决。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亦承认印度入侵不可避免。反共网红八炯27号披露，持亲共立场的台湾人林金成被注销台湾户籍后成为中共的弃子，已经破产，下场凄凉。八炯在社群转帖显示林金成在和朋友借钱，并说现在破产了，房车都没了，台湾身份亦被注销了，短期之内肯定还不到。林金成1980年出生在台湾，因为多项前科被台湾法院通缉，之后逃到中国大陆，担任泉州台青创业园区总负责人。他曾夸口可以协助台湾人代办中国身份证。在被举报拥有大陆身份之后，台湾政府在今年3月份注销了他的台湾身份， 八炯在贴文中表示，这个就是台湾人变成大陆人的代价。之前拥有大陆身份，替中共站台的跆拳道教练李东宪被注销台湾身份之后，亦已经破产。闽南郎陈柏源劝告台湾人，结局已经告诉大家了，仲在舔共路途上的你们还要继续尝试吗？没了中华民国台湾的身份，你什么都不是。话需要两岸发展的那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千祈不要被他们骗了。近期台湾严厉清查替中共站台宣传的在台人士，直至三月下旬，共有四十几名台湾人因持有中国身份证被调查，已有十四人被注销台湾户籍。二十九号，川普对记者开玩笑话，他已经准备好成为新教宗了。当被问及教宗方世各去世之后，他希望由边个来领导天主教会时，川普话：我想做教宗，那个是我的第一选择。不过众所周知，川普本人并非天主教徒，几个世纪以来，教会都是从枢机主教团中选举下一任教宗。川普继续话，他对教宗人选没有任何的偏向性，不过有一位啱好是来自纽约的枢机主教，非常优秀，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据信川普指的应该是纽约大主教蒂莫西多兰枢机主教。有报道指，教宗选举会议将在5月7号在梵蒂冈举行，届时将选出新教宗。在川普新关税政策下，平价零售商 Shein 和 Temu 马上开始了加价计划，最近几日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上升了一倍多。根据彭博社数据，上个礼拜在线上排名前100名的美容和保健品的平均价格上升了 51%， 很多商品加幅100%、150% 到200之间，有些商品的加幅更大，一个十件套的厨房毛巾价格飙升了 377%。 与此同时，彭博社说，天猫似乎将川普几乎所有的新入口税转嫁给了美国消费者，该公司已经开始增加入口费用，一些入口费用甚至超过了产品本身的价格。Shein和 Temu 本月稍早宣布加价计划，声明营运费用有所上升。一个用户分享了一张包含入口税的收据截图，并指出，我再也不想用 Temu 了，祝大家在关税方面一切顺利。另一个用户指出， Temu 完了，不过它存在的时间好美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